掀开经本，第九十面，九十面，倒数第三行，实相名，解释社会相。请看经文，诸佛当知，从事摄政养心，如兼修忍中，实金刚心相果，一性性，二念性，三回向心。四达心，五止心，六不退心，七大乘心，八无相心，九慧心，十不坏心。这一段是经文，下面是大师给我们的讲解，我们看注解。此摄十回向心，明德位也。此是指上面我们念的这段经文，是解释。摄相菩萨心明德慧，回向心者，因前二位所修所证，这个前二位是讲的。是住位，是行位，前面这个两位实际上是20个位次，那么所修所证，一切智行，不堕不退不住，空假不离。性性回向，正如平等法界理中明回向心。这一段我们要讨论一下。这个初住菩萨，就是一。菩提心修行了，我们常讲啊，发菩提心了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依智不依识了。我们在四依法里面讲，依智不依识。智啊，就是理智；识啊，就是感情。这是我们通常所讲。但是，为了怕大家还有误会，因为我们凡夫所讲的智啊，还是感情，不是真智慧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智是从意识心里面发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佛法里常讲的“视之变通”。那么，究竟什么叫做智啊？才是符合佛法里面的标准。其实讲起来也不难懂。经论上常常告诉我们， 无分别智。离开了分别执着，那就是智，啊，就是佛法里相应的智。如果这个里面还有分别执着存在，这个智是世间的聪明智慧，啊，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世智变通，啊，由此可知，世间这个理智跟佛法里面所讲的理智，它所不同的地方，一个是有分别之处，一个是没有分别之处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是用第六识、第七识，一个是不用六七识。啊，不用第六识，那么他所用的就叫妙观察智；不用第七识，他所用的就叫做平等性质。啊，所以我们讲的时候，四依法里的所说的一智不一识，啊，识就是八识，智就是四智，啊，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的。啊，你会用了，那么你就是初住菩萨啊。因为究竟什么样才能到初住的地位，你会用就是初住。所以这个行叫一切智行呢，啊，行是行为啊，所有的行为都是建立在四智菩提上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不是一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啊，我们凡夫的行为是一心心所而发的，啊，这叫凡夫起惑造业。以四智菩提，那是智行了，这种行才是真正的叫净行，啊，清净行，它不起惑，他也不造业，所以他不堕。啊，不堕说他不堕三途。啊，那么如果再说得清楚一点，他不堕这个凡夫。啊，他不会堕落在凡夫当中。第二个呢，他不退，啊，这个不退也是讲他的功恨不会退转。那么我们在弥陀经里面读到三不退也，那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一般讲的难性之法。西方极乐世界凡夫的地位，天人的地位就不退，这个不容易啊。一般讲呢，你看到初住菩萨才不退。啊，本经是别教一乘，啊，当然这个地位没有原教那么高，别教一乘，它是一乘法，啊，在大乘之上，到这个地位才不退啊。啊，我们要问了，他为什么不退？底下这一句太好了，他不住。啊，有住啊，就有退，他不住啊。这个不住啊，正是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实在是非常高明。所谓不住啊，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讲的 本来无有，何处也成呢？啊，心里面的清净之极，啊，一个妄念都没有。禅家说一丝不挂，啊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心里面有一样东西，就叫住。所以我们念佛人有没有住呢？有住。我们希望把这个心呢住在佛号上，这样才能往生呢。不住不是更好吗？是更好，做不到。你要不住在佛号上，你心里面一定是想东想西，你没有办法叫你不生妄想。纵然是一个妄想都没有了，那变成无想定，那还是错的。所以难呢，这个理要不透彻，境界要不能够契入，有念是错，无念也是错。到底怎样才不错呢？你们读坛经像六祖那样就不错。六祖不住，心里干干净净，一个妄念都没有。他又修福是又修慧，福慧双修。又干干净净是一尘不染，这就叫中道。心地清净呢，本来无一物呢，不住有。每一天修福修慧，不住空，空有两边都不住，这样才行啊。那个修无想定的人啊，他住在一边呢，他住在空的那一边呢，有的那一边他显掉了，他住在空一边了，是空有两边都不住啊。这才叫做真不住啊！所以佛法不是消极，是积极啊。修无想定的呢，那是消极，他住在空里面。所以哪一位菩萨不是积极的利益一切众生？而自己呢，守的是清净无为。这个是菩萨法。底下这个空假不立了，空假是相对的，空是讲的离体。本性是空寂的，假是讲从体起用，所现的十法界森罗万象。心地的清净，不但不着这些假象，这个一真庄严他不执着，连这个寂静之体他也不执着。完全没有分别执着，这种境界才叫心性回向，真如平等。这是用这些句子，把这个境界那个真相给我们描绘出来。我们也常常在讲习当中劝勉同学们要修平等心，平等是真心，平等与真如相应。 平等心的自受用就是清净，平等心的他受用就是大慈大悲。所以摄诸菩萨修的是平等心，偏重在空上，万法皆空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偏重在这样。而摄行位的菩萨呢，从空出假，偏重在假上啊，他教化众生知道一切法是假有，不是真有，所以在一切法里面他没有取舍的事啊。那么到释回向菩萨呢，这个是从体用上超越了啊，完全是走到中道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啊，这个是真正的超越啊，与真如平等法界离体完全能相应啊，这叫做回向性。这是给我们解释回向的意思啊，也就是客体。下面呢要逐句逐句给我们解释经文。诸佛当知从事摄长养心，这个两句是总结前面，因为摄行位的菩萨是修持长养心，入精修人中，这个以下呢，这就是讲到本位了，就是摄回向位。那么从经文里面很明白的看出来，十回向的菩萨是由十行位的菩萨升级提升上来啊，是以十行为基础，这也就是说明修行的次第。摄行位的菩萨是以摄住位为基础，摄住是以摄性位为基础，由此可知它是渐次顺序而提升。那么这个叫三贤菩萨位，这叫上贤，三贤菩萨位里面最高的。再往上去呢就登地了啊，那称为圣人啊，持圣也从事等的啊，也就是说了说从事摄长养心入精修人中，这一段文是由前实行，如苗增长，花果复实，将花落果成时，更加坚勇其心，无被魔外侵损。这是大师用比喻来形容这一位菩萨的地位。 他是有失行为，将他的功夫再往上提升。啊，好比我们种这个稻子一样，啊，先有秧苗，这逐渐逐渐增长，长得长大之后开花结果。那么石灰像呢，就好比啊这个花落过程，将要花落过程，花落就是三贤位修满了，三贤位毕业了，过程呢就登地啊，到地上菩萨啊，这是过程。这个时候菩萨绝对不自满啊，在这个时候是更加坚勇其心，那个心更坚固更勇猛精进。不被魔外，魔是指障碍，外呢是指外道，魔在八大人觉经里面讲有四种啊，这是佛门的最普遍最常说的。第一个是烦恼魔，烦恼魔是障碍啊，这魔烦恼障碍魔这我们叫烦恼魔啊，五阴也是障碍，色受想行识五阴魔，四魔这个东西也麻烦了。我们这生修了几十年了，道业没成就啊，寿命到了，功夫不能够继续用下去，必须要中断。四魔是逼迫你功夫啊，一定要中断。纵然是来生再得人生继续来修行，至少要耽误十几二十年啊！你总得二十岁才能修行，你这个功夫就耽误了。那么再一投胎有各因之谜，前生的都忘掉了，什么都要从头来起，这个事情相当麻烦。这个死是魔啊，幕后一种叫天魔，天魔的外道也包括在这个天魔里面。实际上这个天魔你功夫没有成就，天魔不来找你麻烦。为什么？你对他了还没有造成伤害，你功夫要成就了对他造成伤害，因为他很执着，他认为这个大千世界是他的领土，这个里面一切众生是他的臣民。你要想越界呀，要想出去出境不回来了，他不高兴啊，所以他一定想种种方法来拦阻你，不让你成就啊。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，八相成道里面有降魔啊，魔以种种的手段来障碍他啊，这个不到那个时候魔不会来的。哎，你要是有天魔来找你，那你就相当功夫了啊，不是个普通人。可是这个外道很麻烦， 外道我们受他的扰乱，多半是我们对于佛法的理论认识不清楚，信心不够坚定啊，听到人家什么说一说了，心就动了，还要赶紧去跟他学去了啊，说某个那个人啊又放光啊又动地啊又有什么神通啊，我赶紧去了啊，这就是被外道欺骗了啊。那些小小的神通啊，魔有，鬼也有啊，有一些人修学的时候他也能有啊，人有呢是两种，一种是他自己修成的，那算是有相当功夫，另外一种是魔附在身上有神通，你像楞严经里面所讲的五十种阴魔，就有许许多多地方啊，说明是魔附在这个人身上，他就能现神通，知道一个人的时候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也能够给人治病，啊，一旦这个魔要是离开身体了，他所有的能力统统失掉，啊，这个时候他就要遭难。经常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，佛门里面有没有用神通来教化众生呢？有，绝不是平常的，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啊，神僧传里面就有不少啊，那是在一种特殊的状况之下，以这个手段达到了非常的效果啊！佛法里头绝对没有以神通来教人的啊，有神通来戒引人，没有用神通教人的啊。为什么？诸位一定要明白，佛法修学的目的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不是神通啊！啊，梵语称之为摩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佛法所修的，啊，所求的。所以佛法不是求神通，更不是修神通，绝对不羡慕神通。我们要记住这一点，就不会被些外道扰乱。而佛法的修学，我们在讲习当中一再提示诸位这最重要的纲领，只要是佛法，它一定是修觉正境，那就是我们扩宗里面的三皈依，离开了三皈依，决定不是佛法。注意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六祖讲的非常明白，皈佛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，觉而不迷。我们在任何法里，啊，世间法、处世间法。有情世间、气世间，乃至于知正觉世间，诸佛菩萨的境界呢，决定不迷，觉而不迷啊，这就叫皈依佛。啊，法是说的正知正见，不是邪知邪见，啊，不是妄想之处，妄想之处都是邪知见。离开一切妄想执着，离开一切邪知邪见，是以正知正见啊。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， 入佛之境，那是真知真见，这是皈依法。僧是表心地清净，静而不染。佛法所修的是觉真净，佛法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未讲神通啊。你这个觉真境修到相当的程度，神通是本能，我们本有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本能现在不能现前，是被你邪之间远无所障碍的。把这三样毛病去掉了，我们觉、我们正、我们静，这个能力马上就恢复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那个神通有什么可羡慕的？应当羡慕什么？羡慕人家去而不迷啊，我这个迷而不觉，要羡慕这个才好。羡慕人家正知正见，我们自己邪知邪见；羡慕别人清净不染，我们是处处染着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你要是羡慕神通，你必定会被外道勾引去了，那你比得上当的。所以菩萨在这个地位上，这个四种魔没办法伤害他，一切外道不管耍什么样的手段也不会动摇他。毁相为的菩萨，此位与六性中明道中心啊，你看这六性里面他比前面的地位提高了，从性中心呢提升到道中心。道中心怎么讲法呢？底下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，应修中道。菩萨修的是中道啊，前面讲了空假不离啊，真空妙有两边都不放在心上，这是修正道啊。那么诸位说，这个正道怎么修法呢？就是日常生活啊，待人皆无，心真正的是觉正见，既不着空也不着有啊，既不离空也不离有所以修行呢是生活，特别是中道。你单修空的人，有的时候他逃到深山里面，不与人接触，他怕人呢妨碍他休息。那是偏重在空里面的。还有一些呢，你比如天天啊，尤其像我们近代 做佛事做法会，处处攀缘转悠。修中道的菩萨，他也做法会，他做法会呢，他不攀缘，这是中道啊。有志一同的，大家来修；志趣不投的，绝不勉强。所谓是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这是中道啊！绝不会说我一定要多少人，人越多越好，想尽方法去拉人，那就要落在假有里头，坠有，那就坠有啊！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坠空了，但空有两边都不住。这个是修中道啊，在四项上每一天按照功课啊，循规蹈矩，一天都不空过啊，就是到等觉菩萨，像大势至菩萨，还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你就晓得他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从来不中断，不中空。虽然这一句佛号是昼夜不中断呢，三轮体空不住有，空有两边都不住啊。那么我们这个窥基大师的弥陀经的注解就是通赞疏啊，我们很快的就会印出来了啊。弥陀经实在太好啊，这个好处啊，我是学佛学了30年才发现的啊，才发现这个好处啊！啊，从前哪一个人给我讲弥陀经好，我不相信啊！啊，我看他总是怎么也比不上《法华》，比不上《华严》，比不上《楞严》啊，《法华》《楞严经》都完了，再回头看看弥陀经，好，比《法华》《华严》《楞严》好的太多了。所以一切经呢，我都愿意放下。这个经是欲罢不能啊，太好了。那么这个注解印出来之后，接着我还打算印一个本啊，那就印这个要解。我们现在讲堂用的是要解讲义，有原因化的讲义。我们单单用要解，就是净土十要里面的要解。过去呢，曾经印过一次，啊，我印过3000本，给诸位借缘的，啊，但是那个本子都送完了，现在一本都找不到。啊，那个3000本呢，我是为我母亲印的，啊，我听说我母亲在大陆上有病。我印3000本呢，给他赔福，他现在病好了，啊，经本也送完了。啊，那么那个本子后面是附的有莲池大师的自制录，啊，这个两个本子合起来，也很薄薄的一个小册子。啊，那么现在我还想印，还想印呢，就是后面附什么呢？现在有三样东西，一样呢就是莲池大师自制录，那跟过去的本子完全一样；另外一种呢，就 就是符文，这个西方工具啊，西方工具我现在手头上有六种不同的版本啊，我跟诸位说，其中最好的一个本子我们印出来了啊，给这个《释门法界录》这两种经合印在一起，那个本子非常之好啊，我们已经流通了。另外几种版本的时候呢，都值得流通，值得流通啊，比较简单啊，所以可以啊，复印在这个经本上流通啊。那么还有一种我考虑的，就是西方确旨也好啊，弥陀要解后面附西方确旨也很理想啊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修学这个法门啊，西方确旨是最重要的指导我们用功的方法啊，而这个方法呢，是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啊，这位菩萨示现在清朝的时候距离我们最近，他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教给我们这个法门岂不是最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根性啊，这个是最近的了。那么他教的方法就是以一支香为一个单位啊，通常我们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啊，所以我们打佛七啊，这个时间呢就是以一支香为单位啊，通常念佛堂一天六支香啊，如果打精进佛七呢，一天九支香啊。那么他这个方法在一支香里面是念一卷弥陀经、三遍往生咒、一千声佛号、一百拜佛，拜一百拜啊，这个方法正好啊，就是对身体健康呢，他也顾及到。老坐在那个地方不行，坐久了也出毛病啊，哎，他坐一段时期叫你运动一下啊，叫你拜一个拜佛啊。那么这个当中可以休息十几二十分钟，在第二支香，第二支香的功课跟第一支香完全一样啊。如果打精进佛七一天十二支香呢，那就是二十四小时啊，所以的确少啊。这个方法一个人做很好，因为它扩充非常的简单啊，一点都不麻烦啊。大家在一起做呢也很好啊。这个是西方确旨里面提供我们在末法时期专修净土这个方法啊，所以这个小册子值得流通。那么我印这个弥陀经要解四种后刊，我就把这个扩在里面，所以现在我想印小册子。那么这个小册子呢，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流通到国外去啊，普遍的劝国外的同修啊，凡是学佛的一定要念佛了和其他的法门，实在是很难成就啊。这个法门古大德一再告诉我们，万修万人去。我们在此地研讨梵王经是也是明理啊，他给我们对我们念佛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明理持戒念佛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念佛也是修的重道，通达佛法这四个字也要讲一讲，不能含糊笼统的过去。法是讲一切法。 出世间一切事、一切理、一切现象，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，全都包括了。佛是呢，佛就是觉，一切法里面都觉，都不迷惑，就叫做佛法。